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就在2017年即将拉开帷幕之际，有几个和战争历史有关的事件映入了我们的眼帘。日本首相安倍才刚刚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前往珍珠港悼念战争的死难者，但日本的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却随即参拜了靖国神社。与此同时，台湾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也出现了重大的突破。日本驻台湾代表处从今天，也就是2017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这也引发了北京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台湾的高中生穿着纳粹军服表演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国台办表示，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给世界人民造成生动灾难的罪魁祸首，应该要受到全人类的一致谴责和唾弃。究竟这个战争和历史的遗留问题会如何牵动着2017年的两岸关系？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欧伟正教授。
我想那个人不但是现在的动物，也是历史的动物。这个历史的话，其实是一个活的。所谓活的，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记忆的政治 politics of memory 的话，常常在国际强权中间被拿出来运用作说是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一个工具。那为什么安倍他到珍珠港去访问这件事情会让北京那么吃味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安倍他并不是第一位日本的这个总理大臣到珍珠港去悼念，而且他去悼念的话，事实上是在奥巴马先前到了这个广岛奥巴马到广岛去，到广岛大家都知道是人类第一次这个尝受到这个原子弹轰炸的一个地方，灾情相当的惨重。那奥巴马到那边去的话，他是表示对一个人性的一个追念，但他并没有道歉。同样的，安倍到那边去的话，他也没有对这个珍珠港事件道歉。但这件事情显现出来，就是说美国事实上对于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这采行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爱好和平的一个做法 pacifist 的一个做法的话，是感到相当的放心的。为什么中共会吃味呢？因为中共他宁可希望说安倍他到的是南京去，为这个南京这个所谓南京的屠杀的话来悼念，但是他之所以没有，就是因为说他知道说中共会把这个所谓的记忆政治拿来的压制，永远压制日本的一个工具。
好的，感谢王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芳教授，你怎么看刚才这个王教授提到这个记忆政治被拿来作为政治的工具，这个访问珍珠港的这个安倍能不能访问南京，很多中国人民都在问哦，您怎么看？另外，刚才上半场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提到，这个台日的外交出现突破了，就在这个安倍去珍珠港的同时，我们看到台日的这个交流协会已经正式更名，从今天开始生效。您认为它外交跟战略的意义为何？那个跟上半场我们谈到这个川普说不排除跟蔡英文会面，现在台日又外交突破，是不是会更进一步刺激北京做出强烈的回应呢？您的分析？
对，我们看过去这段时间，其实从安倍从2012年底就职以后，就发现他的对外关系其实做得非常的积极啊，跟美国的关系，跟韩国还有其他地方，包括跟台湾，所以这是他一贯的这个做法。那最近这一段时间看来，他更有信心了，因为他跟川普关系好像也弄得不错，然后跟韩国之间他们也签了这个有关情报交换的这个协议，这已经等于是进入准军事同盟的关系。那所以接下来就跟台湾的关系过去也算是很好，所以这个时候把它证明成一个比较清楚的名称哈，加上个日本台湾，这样会比较让大家知道说这个组织到底在做些什么事，否则大家可能以为是一般的基金会。那我想这是日本的权利了，同时日本大概也考量过反正他做任何事情北京大概也会反击，所以我想这应该不在安倍的考虑之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安倍去珍珠港这样一个悼念，也意味着说美国跟日本过去曾经是这么样的敌对的一个状况啊。美国也轰炸了这个珍珠港广岛跟长崎两颗原子弹，但是两个国家都能够和好，为什么跟中国不能和好？所以有部分中国也必须要自己来深切反省，就是说你当然要给日本一个机会，可是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对日本它几乎都是疾言厉色，很难有这样一个发展。那我们看到现在日本跟韩国关系也改善很多，从去年慰安妇的议题获得一定程度解决以后，他们关系也变得很好。所以我想这个世界往和平跟发展方向走，大家就要把历史给放在一边，当然历史不能被遗忘，但是放在一边。
那您刚刚提到就是说美日之间曾经是敌人都可以和解的话，那如果中国希望这个日中也要和解的话，那安倍也应该到南京去，你怎么看这样的要求呢？很快的严教授。
那当然，那你地主国当然邀请，是要自己去邀请人家来，或者说他提供一个机会。我想过去日本对中国其实援助很多，以我的了解，他们是想要透过这个援助哈来改善过去这个关系，可是后来发现这个援助好像丢到水里头，并没有得到一定的回响，所以我想日本方面也很大的挫折感。
嗯，好的，感谢李教授。还有很多的历史事件哦，可以跟我们2017年的两岸关系跟美中台关系来做一番分析。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博弈，博弈。
嗯哼，好的。那么我想就这个历史或者是地缘政治来讲的话，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王维正王教授，就是从刚刚东宁请教两位的，包括这个台日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美日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上半场提到的台美之间的关系。那想请教王维正教授是说，是不是目前看起来美日台这样子的一个联合起来，包括这个南韩，因为南韩这个部美国想在南韩部署这个萨德系统呢，让这个中国非常的感冒，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联盟的情况来对抗中国的情况？那未来川普跟俄罗斯可能也是关系和好，那么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于中国来讲会有更大的压力跟围堵？不知道您的看法如何呢？
我想在某一个层面上来讲的话，中国可能势必也会感觉到有渐渐增加的一个压力。你刚刚提到这个周边的国家，他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地缘政治、经济，最主要是价值的同盟，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中国的话，他希望说能够突破这样的一个包围。那前一阵子他这个他的基建到这个第一岛链去演练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显现出来他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前一阵子的话，他有着所谓的一带一路，然后他的亚投行，所以他在外交政策上的话早已经扬弃了就邓小平时代所讲的这个韬光养晦，而现在是一个说有所作为。但一个有所作为的中国的话，会势必在很多地方的话跟美国的利益的话会有所干戈，所以这两个大国的话，他们之间怎么样来调整他们的关系的话，我觉得是2017年很值得观察的一个重点。
嗯，那王教授，我想刚刚有一个我们脸书有一个听众有一个网友肖凡书先生，他提到一个问题，我觉得也蛮有趣，想请教您。他说现在在川普的眼中，中国才像是个麻烦制造者，不知道以您对川普这个即将上台的，或者川普他一向的这个言行，您觉得他是比较亲台湾，把台湾当个朋友，而把中国当作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吗？
我想这个麻烦制造者的话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词。那这个过去的话中国也用过啊，然后这个小布希总统也用过。那我个人没有跟这个川普谈过话，所以我没有办法这个替他这个解释。但是我刚刚已经提到过，就是说川普他本人还有他的团队的一些外交测试，对于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实行到目前为止，然后美国得到什么很多好处，确实是有一番反省之声。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北京方面有远见的话，应该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机会，就是说在一个政权移交的时候，怎么样能够确立一个跟这个新的政权的一个关系，不要指望说过去行的将来也行。
嗯哼，好的，谢谢王维正教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严建芳教授，您刚也提到，就是说像美国跟日本曾经在大战中是敌人的，都可以和解，那为什么两岸不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谈？那么刚刚有一个脸书的网友陈小生，他说这个他也想问，就是说习蔡会到底有可能吗？就是说刚这个蔡总统也一直提到了两岸不要走回对抗的老路，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中共就是认为这个民进党政府也好，蔡英文总统也好，就是好像顽固的台独，已经不想跟他再有所接触了。然后像之前我们请到来宾李毅教授说的，现在就是这个台湾就是一条道走到黑啊，这个和平统一无望。但是您觉得是这个样子吗？另外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一直对大陆施出善意，但大陆一直把台湾当作你就是独立，我们就要打你，那台湾势必也是要有一点寻求外援。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台湾跟美国、日本都有一些 比较良好的关系，这样是不是其实也是给台湾有一些比较保险的感觉？
对，因为台湾也不能只是单方面跟想发展跟中国关系，台湾是一个全方位的，要跟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发生关系，所以这是同步进行的。但有关于两岸关系，如你刚才最后的说法，确实我们是把门打开，可是对方是有设定条件，他们现在很清楚，就是说你要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我才跟你谈，才要跟你官方接触，或者跟党对党的接触，甚至对具有党身份的个人接触，也是要服膺于这个接受中国人或者是一个中国原则他才要。但是 你也知道，这一个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大家清楚，北京才是唯一合法政权嘛，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国家，台湾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嘛。所以在这情况下，你接受他一个中国原则，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呢？这已经是投降了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没有诚意的交流，没有诚意的对话。有诚意的对话，有诚意交流，就是没有设底线的，没有预设前提的，这才是有诚意的这个交流跟对话。
那严老师，我想来请教你，就是如果很简单来讲的话，是不是可以说大陆目前的态度就很明显，就是你不承认九二共识，一律把你打为台独，是这样吗？
大致上当然没有错，他就认为至少这些不是他所认定的范围，可以对话的范围，所以他就不会接受。
至少目前他们我这个九二共识底线是非常清楚，
很清楚
啊、哦。好，了解了啊，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来接听电话，湖南的刘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
你好，请说。
听到我声音吗？
听得到，请讲。
喂，我想说一下，就是说刚才讨论那个问题里面，就是说，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呢。台湾政府的那个立场其实没什么蛮大问题，就是说现在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呢，如果只把这个问题的焦点放在这个关于一中的问题的话，其实这个台湾已经现在已经这个状态已经实现了民主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再以这个原来的问题啊，一中或者是这个原则去谈论这个关于以后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变化的话，可能很多问题就就是说大陆的这个政府的想法和台湾的这个政府的想法呢，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呢，就是不能在一个考虑问题的一个同一个平台上了。
好的，
所以说我建议就是说台湾那边呢就没必要就这个问题呢再去继续的这么样去跟大陆沟通了。
好的，谢谢湖南的刘先生。嘉义的张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我又回来了。我想讲一下，就是我相信在台北的来宾应该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蔡英文其实非常的节制，他其实对于台独的议题他非常的小心，甚至于他用的外交部长、陆委会主委都是相当的甚至我们称之为保守。谢谢。然后呢，那个，所以我认为小英其实已经释出了很大的善意，对。可是中方仍然他们觉得蔡英文在搞台独，所以我其实不太懂说为什么两岸会有这种平行的现象。那另外我想要提出就是，我认为要怎么预测川普的未来的作为，我认为雷根总统会是最好的比喻。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川普的内阁是非常坚定的共和党的人，而且相当的有实务经验，所以我认为呢，他可以大幅的减税、小政府、强化国防，并且拉拢在另外一端的远在他乡另外一端的英国的梅伊，对，就如同雷根跟柴契尔的关系，我相信未来这会是很好的发展。
好，感谢嘉义的张先生，请两位来宾很快的回应刚才两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先请在台北的严教授。
是，我想北京一贯都是以实力来论的啦，所以他包括说我们讲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他的讲法是说，关起门来你讲中华民国我是不会没有反对你，但走出去中华民国是不存在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两边的政府怎么去谈，很难。所以刚如那个湖南的刘先生所讲的， 就不要去回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不是一个议题，因为对方已经把门关起来，把耳朵都关起来，所以我认为说接下来就是各自为政了。我想可能台湾更重要应该是往内，往自己的内政哈去求，还有另外就是开展其他的国际关系。
嗯，好的，王教授。
我想小英政府的话，他基本上还是会采取不挑衅，然后持续释放善意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我刚刚讲过，球是在北京那边，所以北京要觉得说他520的那个就职演说也好，或他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否已经足够了？那我们想到说，其实陈水扁总统上台之后，前两年他还有所谓的观其行，听其言。那么直到这个中国把这个诺鲁给抢走之后，陈水扁才决定走另外一个路线。那现在的话，他这个蔡英文才上任，不过才7个月左右，是不是给他压力太大了一点？
嗯，好的，谢谢王教授。其实我们谈到下半场这个历史问题，我们回顾这个世界二次大战，还有国共的内战，
是
也牵涉到台湾现在到了今天，究竟在往统来走，还是往独来走？究竟是要向中国更靠拢呢，还是要站在美国跟日本的这一边来进行一个同盟？也是未来要一个抉择的一个十字路口。在2017年回望这过去的一些战争的历史，我想请两位来宾呢，可以跟我们这个下半场来做一个深入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王维正教授。
是，我想台湾的话，它是一个多元性的一个社会，然后它从它历史和从文化来看的话，势必这个中国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对它的未来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这2300万人民的话，他们已经以他们的智慧跟他们的努力，建造起一个民主的一个国家，民主的一个社会，对全世界的华人社会来讲也有启发的作用。所以光是这一点的话，我就觉得说它的继续存在的话是值得大家来共同被祝福的。那当然任何一个有智慧的台湾领导人的话，也希望同时能够跟这三个大国的关系能够维持良好。所以马英九政府是在所以强调所谓的这个亲美和中友日。那么现在的话，民进党政府跟马英九政府比较起来的话，当然是比较亲美，然后友日，然后有人说是远中。我觉得这远中的话可能只是一个相对来讲，但基本上这个要跟这三个大国维持好关系，这个格局并没有改变。
嗯，好的，谢谢王教授。也请教在台北林教授，台湾究竟未来的这个外交的战略该如何走啊？蔡英文过去跟马英九又有什么不同？也牵涉到过去的一些历史难解的遗留问题跟因素，想请您跟我们做下半场一分钟的总结，林教授。
是，我想台湾这个已经活过这个半世纪啊，所以也很多的这个外在的挑战一直都在那里。其实整个外在的环境结构都没有变，但是内容在起变化，包括像台湾的民主化，台湾在市场经济的开放，台湾在社会文化上跟国际的这个交融，其实已经走出了刚王维正教授所讲的一些很特殊的一个社会形态。那现在对台湾的领导人来讲，其实我们思考的不是只是两岸关系啊，我们考虑是说台湾如何去实践过去大家所向往这种普世价值，然后让台湾这一块更成为一块世界的净土，然后开放给世界，然后同时也是希望世界走进来。我想这应该不是一个只是口号了，我想现在很多在实践，包括说蔡英文总统上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压力非常大，他的民调掉那么多，就是因为他开启了很多改革的这个议题，但我认为长期而言这是对的。好，我想我们必须要有耐心来面对。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跟中国保持一个和谐的关系，因为毕竟我们有太多共通的东西在。那但是北京也应该要给台湾一个空间，不要咄咄逼人，因为这样的话反而让台湾无法更和平更心平气和来面对中国。我希望说这个2017年虽然很多挑战，但大家能够更和平和谐的相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那么看来今年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年了，海峡论坛会随时的为您掌握最新的脉动，并且邀请来宾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共同来参与讨论。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我们今晚的节目，也要感谢王维哲教授在华盛顿美国真的演播室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王教授，
谢谢。
非常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 的频道或是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海峡论坛很高兴在2017年的第一天和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起辞旧迎新。看来2017年又会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希望旧与新之门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讨论，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广为分享海峡论坛节目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也请您不要错过我们每一集海峡论坛的精彩讨论。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新的一年里每天开心平安。海峡论坛下个日同时间与您再会。